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米莱迪握着达达酿的手，这种热情的握手使达达酿浑身颤抖，就好像通过这种接触，米莱迪的激动情绪也传到了他的身上。于是他用两条胳膊搂着他。米莱迪并不回避达达酿吻他的嘴唇，只是没有回吻他。米莱迪的嘴唇是冰冷的，达达酿似乎觉得刚才吻的是一座雕像。可是他并不因此而减少了快乐的陶醉和爱情的激动，他几乎相信了米莱迪对他是一片真情，也几乎相信了德瓦尔德是罪有应得。如果这时候德瓦尔德在他面前，他真会杀了他。米莱迪抓住了机会，他对达达酿说道：“
啊，达达酿，我告诉你，这个人他叫
德瓦尔德，我知道。”
啊。您是怎么知道的？啊？说呀，您快说呀！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是啊，
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知道的。昨天我在一个人家的客厅里，德瓦尔德也在，于是他就拿出了一枚戒指给人家看，说是您送给他的。
哦，天哪！这个可恶的混蛋！
嗯，我要为您找这个可恶的混蛋报仇。
哦，谢谢，我勇敢的朋友。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报仇呢？
明天。哦，马上，随您的便。
米莱迪差点要喊出马上两个字，可是他想到这样匆忙从事也许对达达酿不太客气，再说他还有许许多多的预防措施要采取，还要对他的保护人提出许许多多的劝告，免得他和伯爵在证人面前争论不休。这时候达达酿的一句话把这一切都解决了，他说道：“
就在明天，亲爱的夫人，不是您的仇报了，就是我死了。”“
啊，不，您会替我报仇的，不过您不会死。他是个懦夫。”“
也许他和女人打交道的时候是个懦夫，可是和男人打交道也许就不是了，因为我多少有点了解这个人。”“
可是我觉得您在上次和他交手的时候，对您的运气并没有抱怨过。”“
哈，运气，运气只是一个朝三暮四的妓女。昨天对你很好，明天也许就背您而去了。”“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您现在有点犹豫了？”“
哦，不，我并不犹豫，天主不让我这么做，可是让我去冒一种可能要送命的危险，却仅仅给我一些希望，其他什么也不给我，这难道是公正的吗？”
哈哈，您就是为了这个吗？那就说出来吧，我是非常公正的。
哦，亲爱的夫人，您可真是个天使。
啊，那么一切都说定了？
当然，除了我向您要求的以外，亲爱的夫人。
啊，不过我告诉您，您可以相信，我对您会是非常的温柔体贴的。
哦，我可没有明天可以等待了。
啊，这样吧，您从这扇门出去。
米莱迪拉了一下铃，凯蒂进来了。米莱迪一边推开一扇暗门，一边说道：“
啊，亲爱的达达尼昂先生，这样，11点钟的时候您再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结束我们的谈话。凯蒂会带您到我的房间里来的。”
可怜的凯蒂听到这些话，差点仰面摔倒。米莱迪看到凯蒂这个样子，就说道：“
怎么了，小姐？你怎么一动不动，像座雕像一样的待在这儿？喂，把骑士带走！今晚11点钟，您听见了吗？”
达达尼昂心里想：“哦，看来他的约会总是在11点钟，他已经养成习惯了。” 达达尼昂从米莱蒂的府邸里出来以后，尽管凯蒂一再恳求，他还是没有立刻上楼到这个年轻姑娘的房间里去。他这样做有两个理由。首先是因为他这样做可以避免种种的批评、责难和哀告。其次是因为他这时候很想研究一下他自己的思想，如果可能的话，也很想研究一下米莱蒂的思想。
这件事情里面最最清楚的是，达达尼昂像发疯似的爱着米莱蒂，可是米莱蒂却一点不爱他。有一刹那，达达尼昂心里在想，他最好的办法是回到家里写一封长信给米莱蒂，老老实实地告诉他说，直到现在为止，他和德瓦尔德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因此他不能答应去杀死德瓦尔德，否则不就变成自杀了吗？不过他也受到一种猛烈的报复欲望的刺激，他要以自己的名义占有这个女人。他觉得这种报复行动有某些甜蜜的滋味，所以他一点也不想放弃。他在王宫广场上兜了五六个圈子，每走十步就回过头来看看米莱蒂那套房间从百叶窗里露出来的灯光。这一次，那个年轻女人很明显不像上一次那样急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灯光终于熄掉了，最后的犹豫也随着灯光在达达尼昂的心中熄灭了。他记起了头天夜里以瓦尔德的名义和米莱蒂亲热的详细细节，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脑袋瓜像火烧一样。他又回到米莱蒂的府邸，匆匆地走进凯蒂的房间。年轻姑娘的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浑身都在发抖。她想拖住她的情人，可是米莱蒂在留心听。她已经听到达达尼昂进来时的响声，她把门给打开了，说道：“
进来吧。”
所有这一切显得厚颜无耻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没羞没臊的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以致达达尼昂几乎不能相信他所看到的和他所听到的了。他以为自己被拉进了一个梦境中才会有的那种离奇的幽会里，可是他还是屈从了那种像磁石吸铁一样的吸引力，急忙向米莱蒂奔了过去。
中间的那扇门在他们俩身后关上了，凯蒂也朝那扇门扑过去。嫉妒、愤怒、被伤害了的自尊心，总之，所有那些在折磨着一个在热恋中的女人的激情，都推动着她去把这件事情揭穿。不过，如果她承认了她曾经促成这样一个诡计的实现，她也就完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达达尼昂也将因为她而遭到灾难。这最后一个出于爱情的顾虑，又劝她要做出最后的牺牲。
而达达尼昂这方面呢？他已经达到了他最高的愿望。现在米莱蒂爱他，不像过去那样是在爱他的情敌，而是真正的在爱他。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达达尼昂的内心深处清楚地对他说道：“他只不过是一件复仇的工具，别人一边爱抚他，一边等他去送死。可是，自负、自尊心和痴心使这种声音消失了。”随后，我们这个 Gasconi 人怀着那种我们知道的他有的坚强的信心，把自己跟瓦尔德做比较，并且问自己，为什么米莱蒂就不能真正的爱他呢？所以他完全的沉浸在当时的感受当中了。对他来说，米莱蒂已经不是那个曾经一度使他感到恐惧的心怀叵测的女人，而是一个热情奔放的情妇。这女人完全沉溺于一种她似乎自己也感受到的爱情当中。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几乎很快就过去了。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 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这对情人的激情终于平静下来了。米莱迪，他的动机跟达达尼昂完全不同，所以他忘不了自己的目的。他首先回到了现实当中来。他问年轻人，是不是心里已经盘算好了第二天用什么办法挑起德瓦尔德跟他决斗。可是达达尼昂这时的思路跟米莱迪的大相径庭，他就像一个傻子似的忘乎所以，只是殷勤地回答说，时间已经太晚，不要去考虑用剑决斗的事情了。而决斗却是米莱迪唯一关心的事情，所以达达尼昂的冷漠态度使他大吃一惊，他提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急迫了。
但是达达尼昂却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场不可能进行的决斗，他自以为很聪明，劝米莱迪饶恕瓦尔德，放弃他在盛怒之下定下的计划。可是达达尼昂刚说了头几句话，年轻女人就气得浑身发抖离开了他。他尖声说道，
哦，亲爱的达达尼昂，您会不会是感到害怕了？
哦，亲爱的，你不会这样想的。可是如果那个可怜的德瓦尔德伯爵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坏呢？
不管怎么说，他欺骗了我，既然他欺骗了我，他就得死。
好吧，既然您判了他死罪，他就非死不可。
达达尼昂语气坚定，米莱迪觉得这是一种能够经受一切考验的忠诚的表白，于是他立即又向达达尼昂靠近过去。这个夜晚对米莱迪来说究竟经历了多少时间，我们也许难以说清。不过当微弱的青灰色曙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侵入到房间里时，达达尼昂以为自己在米莱迪的身边待了还不到两个小时。
看到达达尼昂就要和他分手，米莱迪又重新提起了达达尼昂曾经答应过要为他去找德瓦尔德报仇的那件事情。达达尼昂说道，啊，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可是在此以前我很想弄清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那就是您到底爱不爱我？
我好像已经给过您证明了。
哦，是的，所以我的肉体和灵魂都属于您了。
哦，谢谢，我勇敢的情人。不过，就像我向您证明了我的爱情一样，您也将向我证明您的爱情，是吗？
哦，当然。不过，如果您爱我的程度就像您对我说的那样，难道你就不为我感到一点担心吗？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不管怎么说，在决斗当中我有可能受伤，受重伤，甚至还送命的。
这不可能，您是那么英勇，剑又使得那么好。
您难道就不喜欢用另一种方法，既可以为您报仇又不必决斗？
说真的，达达尼昂，我相信您现在有点犹豫了。
不是的，我没有犹豫，只不过自从您不再爱这位德瓦尔德伯爵以后，我真是替他感到难受。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单单失去了您的爱，就应该说是已经受到了非常残酷的惩罚，所以也不需要再有其他的惩罚了。
谁对您说我曾爱过他了？
至少我现在相信您爱另外一个人，而且我要再对您说一遍，我是很同情伯爵的。
您？
是的，我。
为什么是您？
因为只有我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他不论现在和过去，对您远不像您想象的那么坏。
哦，真的吗？我说，请您给我解释清楚，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
亲爱的，当然我是一个高尚的人，自从您的爱情属于我以后，自从我确信已经拥有他以后，因为我已经拥有了他，是不是？
嗯，您拥有了全部，快说下去。
好吧，好吧。于是我就觉得我好像换了另外一个人，所以我心里有一件事儿一定要坦白出来。
要坦白出来？
是的。假如由于我爱您爱过了头，而对您犯下了罪的话，那您会宽恕我吗？
可能会吧。
达达尼昂尽量露出最最甜美的微笑，试着去吻米莱蒂的嘴唇，可是这个女人避开了。她脸色发青地说道：
哦，坦白？达达尼昂，你有什么事情要坦白呀？
是这样的，在上个星期四，你曾经和德瓦尔的约会就在这个房间里，是不是？
我？没有，哪会有这样的事情？
哦，别说谎了，我美丽的天使，这是没有用的。
究竟怎么了？您说呀，您这要了我的命了。
哦，亲爱的，你放心，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而且我已经完全原谅你了。
哦，说下去，说下去。
当然，德瓦尔德是不可能有什么好夸口的。
为什么？您亲自对我说过，那枚戒指。
哦，那枚戒指，我亲爱的，它现在在我的手里。
什么？
星期四的德瓦尔德伯爵和今天的达达尼昂是同一个人。
这个轻率的人原来以为他会看到的是一种带有惭愧的惊异的表情，一阵小小的可以化解成眼泪的愤怒，可是他大错而特错了。米莱蒂脸色煞白，神情吓人。他坐了起来，朝达达尼昂的胸口狠狠地一推，把他推开，随后便跳下床去。这时候天色几乎已经大亮了。达达尼昂拉着米莱蒂身上的印度细布的浴衣讨饶，一使劲儿，那件细布浴衣撕破了，露出了米莱蒂赤裸的肩头。达达尼昂看到他雪白浑圆而美丽的肩膀上有一边烙着一朵百合花，不禁大吃一惊。这种无法消除的印记是刽子手在行家辱刑的时候亲手烙上去的。达达尼昂松开了抓在手里的浴衣，嚷道：
哦，天哪！
接着他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愣在床上，只觉得浑身冰冷。
可是米莱迪从达达尼昂那副惊恐莫名的样子知道自己的秘密被发现了，毫无疑问，达达尼昂已经全部看见了，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隐私，他的可怕的秘密，别人谁也不知道，可是达达尼昂知道了。他转过身子，已经不再像是一个怒气冲天的女人，而像是一头受了伤的豹子。他嚷道：
哦，坏蛋，你卑鄙的欺骗了我，而且还知道了我的秘密，你死定了。
他接着朝梳妆台跑去，梳妆台上放着一只细木镶嵌的小匣子，他用一只因为生气而发抖的手把它打开，从里边取出一把非常锋利的金柄小匕首，转过身来猛地向半裸着身子的达达尼昂扑了过来。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勇敢的，不过当他看到这个女人大惊失色的脸，非常吓人的眼睛，她青灰色的脸颊和血红的嘴唇的时候，也吓得魂飞魄散了。他就像面对一条向自己游过来的蛇一样，一直退缩到靠墙的里床旁边。他的一只满是汗水的手碰到了自己的剑，于是他立刻把剑从剑鞘里拔了出来。
可是米莱迪对他的剑并不顾忌，只是想再跳上床来刺他。直到米莱蒂感到达达尼昂的剑尖已经顶住了他的脖子才停住。这时候他又想用双手来抓达达尼昂的剑，不过达达尼昂总是能够避开他，不让他抓住，而且还握着剑不住地在他眼睛和胸脯前面做事，一边让自己从床上滑落下来，想设法从那扇通往凯蒂房间的门逃出去。米莱蒂这时候像发疯似的向他扑过来，嘴里发出可怕的咆哮声，不过这有点像是在决斗，所以达达尼昂倒是慢慢的平静下来了。他说：
哦，好吧，美丽的贵夫人，好吧，不过我以天主的名义对您说，您还是平静下来吧，不然的话我就要在您漂亮的脸蛋上画出第二朵百合花了。
下流胚，下流胚，你死定了。
可是达达尼昂始终在找那扇门，他采取了防守的态势。达达尼昂藏身在家具后边来保护自己，米莱迪则推翻了几件家具向他冲去。在他们造成的一片嘈杂声当中，凯蒂打开了中间的那扇门。达达尼昂离这扇门只有三步光景，便一个箭步冲进了使女的房间，接着又急如闪电地把门关上，再用他全身的重量紧紧地顶在门上。凯蒂则把门栓给插上了。
米莱迪使出了远比一个女人大得多的力气，想把那扇门推开。随后，当他发现这办不到以后，便用匕首戳那扇门，其中有几下甚至戳穿了门板。每戳一下，他都恶狠狠地骂一句。达达尼昂在门栓插上以后，就低声地对凯蒂说：“
哦，快快，凯蒂，帮帮我，快想法子让我逃出去，否则等他缓过神来，他会去叫仆人来杀我的。”
啊，可是您不能就这样出去啊！您是光着身子的。
哦，是啊，天哪，是的。你随便找点什么给我穿穿吧，一定要快，你要知道现在是生死关头啊。
好的好的。
凯蒂当然懂得这是生死关头，他转手间用一条绣花的连衣裙、一顶宽大的女帽和一件女用短披风把达达尼昂打扮好了，随后给了他一双拖鞋让他赤着脚套上，拉着他往楼梯下面走。他走的正是时候，因为米莱蒂已经拉过铃，把整个府邸里的人都惊醒了。看门人刚拉绳子把门打开，米莱迪已经半裸着身子在窗口叫唤：“别开门！”
达达尼昂终于逃走了，米莱迪还在用不起作用的手势威胁他，直到看不见达达尼昂的时候，这个女人才晕倒在他的房间里。达达尼昂这时候已经惊慌失措，根本顾不上凯蒂将会遇到什么麻烦，他奔跑着穿过了整个巴黎城，一直跑到阿多斯家门口才停下。他穿过院子，登上阿多斯住的三层楼，便乒乒乓乓地捶起门来。
格里莫睡眼惺忪地出来开门，达达尼昂猛力地冲进去，差点把他撞倒。这个可怜的跟班平时一直是噤若寒蝉，这一次却开口说话了。他大声地嚷道：“
哎呦，你这个女人怎么到处乱跑啊？你究竟要干什么呀，疯婆子？”
达达尼昂掀起帽子，从短披风里露出了他的两只手。一看到他的胡须和那把出了鞘的剑，可怜的格里莫发现他是在和一个男人打交道。这时候他又以为来人是个刺客，他叫了起来：“
啊，有刺客，救命啊，来人呐，救命！”
达达尼昂轻声地喝道：“
住口，混蛋！我是达达尼昂，你不认识我吗？你的主人呢？”“
原来是您啊，达达尼昂先生。哦，看到您这样，我真是难以想象啊。”
阿多斯穿着睡衣从他的房间里走出来，对格里莫说：“
哦，格里莫，你居然敢说话了！”
阿多斯认出了自己的伙伴，尽管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看到眼前这种古怪的装扮，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歪戴的女帽，垂落到鞋子上的裙子，卷起的袖子，以及因为心情激动而微微翘起的小胡子。达达尼昂大声地说：“
哦，请别笑，我的朋友，因为我用我的灵魂发誓，并没有什么可笑的事情。”
达达尼昂说这几句话的时候，神色是那么的庄严，而且还带有一种真正的恐惧感，所以使得阿多斯马上便握住他的手嚷道：“
哦，我的朋友，你是不是受伤了？你看你的脸色真的是很苍白啊。”“
哦，不，我没有受伤，可是我刚才遇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阿多斯，你是一个人在家吗？”“
是的，当然。在这种时候，你还以为还会有谁在我的家里？”“
那太好了，坐坐，我们赶快进去。”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